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沙利文和杨洁篪突然通话，双方声明的重点大不相同。
成立3周的白宫虚假信息委员会已被暂停。
美国疫情回温，官员呼吁室内公共场合恢复戴口罩。
美国婴儿奶粉荒，拜登启动国防生产法，美军包机运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8号证实，他正在拜登政府内部倡议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一些关税。他认为征收这些关税不是很有战略意义，却会伤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不过贸易代表戴奇希望将议题搁置，先就如何保护美国就业和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行为规划更广泛对中贸易策略，而这当中甚至可能会包括对中国货品征收新的战略性关税。耶伦在七大工业集团 G7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前的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内部正讨论有关美国前总统川普1301条款对几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耶伦曾说，削减关税可能帮助缓解通货膨胀，但不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形势。耶伦也说，他尊重各方在关税政策辩论中的意见。拜登本月稍早说，正在讨论是否取消对中国的贸易关税，但是还没有做出决定。
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3个月，目前双方的军力集中在东部顿巴斯地区激战。乌克兰官员认为，战事不太可能在秋天前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命令，要延长全国戒严和动员90天，从5月25号起生效，还在等待国会同意。同时，俄罗斯声称，在马里乌波尔有更多的乌军投降。俄罗斯目前的军事焦点虽然位于乌克兰，但俄罗斯海军和空军在远东地区仍有多次行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今天发布俄罗斯海军舰艇的动向报告，指出俄国海军一艘巴尔赞级情报搜集舰通过宗谷海峡向东航行。此外，拜登总统18号说，尽管土耳其反对，他仍然认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一事会成功。拜登强烈支持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他还说，在北约考虑芬兰和瑞典加盟一事的同时，美国会跟瑞典和芬兰合作，对彼此共同的安全威胁保持警戒。拜登19号将欢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瑞典总理安德森到访白宫。
由于气温升高，COVID-19 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粮食不安全状况正在飙升，导致粮食和肥料严重短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在纽约的一场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联合国重要会议上说，这场战争可能会让上千万人口没有足够的粮食，警告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大规模饥饿和饥荒，这场危机可能会持续几年的时间。他和其他人敦促俄罗斯放行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主持这场高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毕利斯都呼应古特雷斯的说法。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重要肥料和天然气出口国，肥料并不在西方制裁范围内，但针对俄国金融体系的措施扰乱到肥料销售，莫斯科也限制出口。试银当天宣布追加120亿美元之后，未来15个月共将提供300亿美元资金。试银说，新追加的资金将会帮助促进粮食和肥料生产，促进贸易，并支援弱势家庭和生产商。
美国周3表示，已经对4名中共情报官员提出指控，这4人遭控协助一名美国公民对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进行情报搜集。纽约检察官通过声明说，这5个人共谋让中国异议人士、民主运动人士和人权领袖晋升。美国司法部指控，曾经多年担任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秘书长的王书军和4名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官员 涉嫌犯有阴谋、间谍活动、跨国迫害等罪行。王淑君3月17号遭到逮捕，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分别在另外三起案件中提出指控，其中一起案件中，59岁的中共国安部特工林启明遭控串谋骚扰一名国会候选人。这个人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支持民主示威运动的学运领袖。在另一起案件中，62岁的刘帆、49岁的齐布里斯和40岁的孙强遭控密谋担任中共政府的代理人。
白宫周三说，美国政府将用军方租用的商务包机空运婴儿奶粉，来减缓全国奶粉严重短缺的问题。同时，国会也正为此审议两项相关的法案。美国最大奶粉供应商雅培近日因为细菌污染，关闭了在密西根州的制造工厂，导致美国爆发婴儿奶粉缺货危机。拜登总统18号启动国防生产法，加速婴儿配方奶粉的生产，并批准国防部使用商用飞机从海外运货。美国之音报道，国防生产法命令要求配方奶粉制造商的供应商必须首先满足这些公司的订单，才能为其他客户供货，以消除生产瓶颈现象。拜登还批准国防部使用商业飞机从海外向美国运送符合联邦标准的配方奶粉。拜登在声明中说，处理婴儿配方奶粉问题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已指示政府团队尽一切可能来确保有足够的安全婴儿配方奶粉，而且能迅速抵达各个家庭。在白宫宣布这项行动之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正在简化审议程序，让外国制造商更容易开始向美国运送配方奶粉。同时，联邦众议院预计将通过两项解决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的议案。
美国联邦卫生官员今天警告，目前全国1/3的民众居住在 COVID-19 疫情威胁升高的地区，应该考虑恢复在室内公共场合戴口罩。纽约时报报道，疾控中心 CDC 主任瓦伦斯基说，COVID-19 疫情的7天平均住院率在过去一周上升 19%。 他说，每天约有3000人因染疫住院，所幸染疫死亡的人数仍然维持在低档。另一方面，世卫组织的高层官员今天说，由于每周 COVID-19 染疫人数增加，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各自的医疗保健系统能够承受新一波的住院潮。世卫西半球区域分支机构泛美卫生组织主任埃蒂安在电话中告诉媒体， COVID-19 在每周再次呈现上升趋势。埃蒂安说，美洲区域上周新增病例比前一周增加超过 27%， 其中多数是由美国造成。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库，截止到昨天，美国新增确诊人数单日平均超过10万例，是2月20号以来首见。中美洲、加勒比海、巴西和阿根廷的病例也呈现上升趋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和杨洁篪突然通话，双方声明的重点大不相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昨天在推特上宣布，他的政治立场将从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并抨击了标普500 ESG 指数。与此同时，他的财富也在大幅缩水。特斯拉公司的股价周三大跌 6.8%， 跌到今年的最低水平，导致马斯克的财富蒸发了123亿美元，而推特股价也在持续下滑。自从上个月发起收购推特的交易以来，马斯克总共损失了490亿美元，部分原因是大盘暴跌。特斯拉的一些投资者担心他将如何为收购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提供资金。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现年50岁的马斯克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拥有2099亿美元的财富。今年到目前为止，他的财富已经累计损失604亿美元，仅次于币安 CEO 赵长鹏810亿美元和杰夫·贝佐斯620亿美元的财富蒸发量。
据科技媒体 The Verge 周三报道， Meta 正在收缩战线， 撤回对部分产品的投资，其中包括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为和 Zoom 竞争以及建立购物功能而组建的多支团队。除了冻结某些工程职位的招聘外， Meta 公司最近还暂停招聘人事和低级别的数据科学家。最近几天， Meta 公司的领导开始告诉特定的团队，他们将不能雇佣新的工程师或接受内部调动，这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些特定的产品不赚钱，或者在战略上不够重要，不足以继续投资。而 Meta 的股价今年下跌了 43%。 Meta 发言人乔·奥斯本证实了特定团队的工程师招聘撤回，并说 Meta 仍在积极招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职位。他在和 The Verge 分享的一份声明中说，正如我们在最近的收益中所暗示的那样，我们正在评估整个公司的关键优先事项，并将精力放在这些优先事项上，特别是与我们的核心业务和实体实验室有关的方面。
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和官员周三说，波音星际航线太空飞船已经准备好本周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不载人发射。这次测试任务已经推迟了很长时间，目的是证明波音有能力实现安全的载人太空飞行。波音的 CST-100 星际航线太空飞船是一种口香糖形状的载人飞船，但近年来经历过多次挫折。2019年，软件故障导致飞船在首次尝试跟空间站对接时遭遇失败。去年，燃料阀问题又导致了9个月的计划延期。美国当地时间周四下午，星际航线飞船将在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再次尝试在不载人的情况下向国际空间站发射。波音目前急需在航天领域取得成功，以协助摆脱飞机业务以及太空和国际业务连续出现的危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华盛顿消息人士周三透露，成立大约3周的白宫虚假信息委员会目前已经被叫停，部门领导人已经提交辞呈，主要的考量是这个委员会被质疑可能会被政府利用来对付异议声音。请听报道。
据受雇管理白宫虚假信息委员会的消息人士周三透露，拜登政府新设立的备受争议的虚假信息管理委员会在国土安全部宣布成立大约3周后目前已暂停运作，因为人们担心该委员会可能会被政府用来对付异议声音。被白宫推举为这个新成立委员会负责人的尼娜·简科维茨周三对新闻媒体透露，他已经提交了辞呈。简科维茨在声明中证实，该委员会的工作已经暂停，而且未来的前景仍不确定。白宫此前宣称，简科维茨是网络虚假信息方面问题的专家，但在得知简科维茨被任命领导委员会后，一些用户发现了他此前在推特上发布的帖子。这些帖子吹捧了被用来抹黑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斯蒂尔档案。他还在2020年10月声称，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事件是俄罗斯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后来有消息传出，这台笔记本电脑以及有关拜登海外商业交易的信息都是真实的。简科维茨在一份给新闻媒体的声明中说，我花了6年时间研究虚假信息以及应对这些信息的最佳做法，之后我加入了国土安全部，担任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的执行主任，目的是支持国土安全部在处理影响国土安全的虚假信息领域的重要工作。不过，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向华盛顿邮报证实，该委员会已经被暂停。这位发言人还说，简科维茨受到了不公正和卑鄙的人身攻击和人身威胁，但他没有就此详细说明。发言人表示，在国会听证会和媒体采访中，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已多次为他辩护，称他非常胜任这项工作，并强调了国土安全部在虚假信息方面的工作的重要性，并将会继续这么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白宫表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三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通话，重点关注区域安全问题和防扩散的问题。请听报道。
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这次通话是沿袭3月14日双方的罗马会面，聚焦区域安全问题和核不扩散问题。同时，沙利文和杨洁篪还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美中关系中的具体问题。白宫声明没有提及美中关系具体问题的细节，中方声明则大部分内容都是指责美方，议题涉及台湾以及亚太地区。声明说，台湾问题是最重要、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并威胁说中共会采取坚决行动。杨洁篪要美方严守承诺，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源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等关键文件，以及多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诸如六项保证等政策声明的提炼之物，不同于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简洁表述。中方声明罕见地用了一大段提及对亚太地区的立场。声明说，反对拉帮结派、搞分裂对抗，但对乌俄战争和朝鲜问题则一笔带过。五月是美国的亚太政策月，美国总统拜登12号才接待东盟九国领导人，并承诺投入 1.5 亿美元的资金，协助东盟多方面发展。同时，他将于5月20号到24号访问亚洲，包括韩国和日本。这次访问旨在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以应对中共威胁。沙利文周三下午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拜登亚洲行试图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世界上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制定行事规则，定义印太地区安全构架，以加强实力和历史性的联盟，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正面愿景。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8号说，受疫情政策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似乎放缓，美国正在仔细监控北京的情况和政策反应。请听报道。
耶伦周三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考虑到中共疫情封控措施范围之广，中国的商品和服务生产和流动看上去正受到阻碍，已经困难的供应链问题恐雪上加霜。过去这些供应链困难已经推高了商品价格。耶伦说，中国似乎也在经历增长放缓，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经济表现确实对全世界的增长产生了溢出效应。他说，因此这是一个影响全球前景的因素，我们正在仔细监测中国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政策反应。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刚发布的全球供应问题指数表明，由于疫情封控措施和乌克兰战争延长了全球交货时间，加上美国和亚洲之间的空运成本上升，全球供应链的压力在四月份恶化。全球供应问题指数进一步上升，扭转了前四个月在供应问题上的缓和态势。如果指数继续上涨，可能意味着美国会面临更持久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已经准备进一步加息，以努力抑制消费者和企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另据《华尔街日报》5月18号发出多篇报道，一篇题为《境外投资者连续三个月从中国债市撤资》的报道称，4月份，境外投资者将其持有的中国人民币债券减少了160多亿美元，连续三个月减持。报道说，这是全球投资者担心投资中国资产存在地缘政治风险，担心中共遏制疫情的严格措施对经济的影响，从二月份开始减持境内债券。与此同时，高盛18号发布报告，大幅下修中国第二季度及今年的 GDP 预期，二季度 GDP 从 4% 下修到 1.5%，年 GDP 从 4.5% 下修到 4%。 最近几天，花旗银行和标普全球等机构也纷纷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警告朝鲜可能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试射导弹，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沙利文警告朝鲜可能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试射导弹；
布林肯发声明强烈敦促世卫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星条旗在基辅飘扬，美国在关闭3个月后重开驻乌克兰大使馆；
富国银行估计美国年底出现衰退，下调经济成长预期。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在2月中旬关闭驻基辅大使馆，美国外交官员转移到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近期随着基辅周边一带已经相对安全，各国纷纷重启驻基辅使馆的服务。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临时代办基文也曾在5月8号率领外交团队返回基辅进行外交探访。国务卿布林肯5月18号宣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正式重启。布林肯在推特发文说，星条旗再次在基辅大使馆飘扬，我宣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已正式恢复运作，我们自豪地与乌克兰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普京的野蛮入侵，荣耀归于乌克兰。就在同一天，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让总统拜登提名的资深外交官布林克担任下任驻乌克兰大使，他的人事案也迅速获得参院全院表决通过。布林克的任命案在参院轻松过关，填补了这个悬缺3年的关键职位。
据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周3说，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美国经济预计将出现温和衰退，并下调美国经济成长预期。据路透社报道，和其他华尔街银行相比，富国银行对美国的经济前景相对悲观。高盛最近预估，美国明年的经济衰退几率是15%，未来2年为35%。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显示，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有25%。美国银行则表示，目前的衰退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到2023年将升高。尽管第一季度经济收缩主要是受到进口强劲和库存变化的影响，但富国银行指出，消费活动从那时候开始已经减弱。富国提到3大主要风险，包括新的疫情和相关限制，更高的通胀和强势的美元，并说这些冲击正在造成经济损失。
据信，来自俄罗斯的黑客4月对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发动康迪勒索软件攻击，导致包括财务部、税务和海关等政府机关信息系统停摆，索要1000万美元赎金，但遭到该国政府拒绝。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宣布全国将进入紧急状态，而3周之后，没有拿到赎金的黑客升高态势。黑客扬言利用网络攻击推翻该国政府，并说哥斯达黎加政府内有他们的内应，准备攻击其他系统。他们把赎金由1000万提高到2000万美元，如果在1周内拿不到赎金，将摧毁解密金钥。稍晚黑客表示，他们愿意停止攻击哥斯达黎加。据 BBC 报道，查韦斯周4表示，哥斯达黎加将和康迪宣战。哥斯达黎加政府也拟定网络安全措施实施计划。从4月康迪发动攻击后，迄今哥斯达黎加有27个政府机关受到影响，包括财政部的薪资支付系统本周3无法运作，公务员必须用纸本或电子邮件申请薪资。由于康迪黑客多次提到美国政府，似乎是在向美国发出挑衅，美国国务院也在上周表示将提供高达1500万美元的悬赏 以获取康迪勒索软件集团的信息。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共和党首席议员里契本周带领50名跨党派参议员联名写信给总统拜登，呼吁把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50多位参议员在信中说，印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60%，全球经济成长的2/3也来自印太地区。印太经济框架是让区域盟友确信美国在经济上投入印太的重要第一步，但是让架构成为推进自由开放印太的有效工具，必须纳入美国所有的盟友和伙伴。除了要求拜登政府和参议院外委会就这个问题进行接触，并提供对台湾经济安全政策的简报外，参议员们强调，把台湾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将会严重扭曲地区和全球经济架构。参议员强调，美国和盟友跟台湾的经济往来越多，把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能够展现美国对台湾及其繁荣自由的承诺坚若磐石，具有无价的效果。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8号在记者会上说，对美国展现积极参与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表示欢迎，日本政府也正积极研究加入。此外，松野也说，将持续要求美国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的想法，向构建以包含美国的形式这种地区所希望的经济秩序迈进，日本和美国将致力于紧密合作。美国去年10月首次公开提出印太经济架构的构想，希望通过促成印太地区广泛经济合作架构来应对数字时代、国际供应链、绿色能源等新兴贸易问题。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日本近期将着手加入印太经济架构的具体化作业，美国也计划用印太经济架构填补离开 CPTPP 在亚洲产生的空白，来对抗强化影响力的中共当局。另一方面，韩国总统办公室18号也说，将加入由美国推动成立的印太经济架构。在日本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架构成立时，韩国总统尹锡悦将计划以视频方式出席。
夏天即将来临，但是随着能源成本上涨，预计美国人今年为空调支付的账单要明显高于往年。据福克斯商业新闻台报道，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今年夏天美国家庭的电价平均将上涨 3.9%， 普通家庭的电费支出将比2021年夏季高出 0.9%。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新英格兰地区受到的打击将最为严重。今年夏天这个地区的家庭估计要多支付 16.4% 的电费，而中大西洋地区的家庭预计将多支付 8.4%， 南大西洋地区的家庭将多花费 6.5%。 为纽约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的爱迪生联合公司也估计，6月份到9月份的电费将会更高。这家公司估计，纽约市家庭的电费账单将比去年高出 11% 到 12%。在纽约州的维斯特切斯特县，家庭用户的夏季账单预计将高出大约 15%。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警告朝鲜可能在拜登访问亚洲期间试射导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本周正式启动 Semi 电动卡车的预购，消费者需要以信用卡支付$5000的定金，接下来10天内再支付$15000的尾款就能够完成预购。其中第一笔的$5000虽然可以全额退款，但还没有公布新订单的交车日期。特斯拉 Semi 发表至今超过5年，配备4颗马达，载重36吨，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只需20秒，并具有自动驾驶功能。在满电的情况下，按车型可以提供480公里和800公里的续航能力，售价分别为$150,000和$180,000。 塞麦卡车使用特斯拉自行设计的4680电池。特斯拉说，塞麦每英里的能耗低于2000瓦时，并为买家节省高达20万美元的燃料成本。塞麦2017年首次亮相后，赢得众多企业下订单。最早下单的百事可乐在今年1月份拿到了第一批15辆车，而包括沃尔玛和 FedEx 在内的不少大客户仍在等待交车。
据 TechCrunch 网站周三报道，美国联邦机构正在调查一起涉及一辆2022款特斯拉 Model S 的车祸。该车在发生车祸时可能在 autopilot 状态下运行，导致三人死亡。这起事故发生在本月早些时候，在加州的纽波特海滩，特斯拉撞上路边并撞向建筑设备，导致汽车全毁。这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正在调查的30多起车祸之一。这些车祸都有可能涉及 autopilot。 自2016年以来，在对特斯拉进行的涉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35次特别车祸调查中，只有3次排除了 autopilot 的可能性。本月的调查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 autopilot 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进行的第42次特别碰撞调查。
地质学期刊近日发表了一份新的研究论文，指出科学家近期在一块澳洲古老的石岩样本中发现被困在石岩中的 8.3 亿年前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可能还活着。现在是沙漠地带的澳洲中部，曾经是一片古老的咸海，不让岩心样本便来自8亿年前在浅细湖中沉积的岩岩地层，随着水分蒸发，岩晶体形成并被埋在泥岩中，但是被困在岩晶体内部的液体并没有消失。科学团队在利用透射光和外光摄影分析样本时，发现岩晶体内有微小的气泡，并且含有微量的细胞和藻类。研究人员说，这些有机体很可能仍然活着。这项发现对寻找外星微生物具有重要的意义。2021年的时候，美国宇航局的毅力号便在耶泽罗撞击坑采集的岩石样本中发现了岩沉积物，这些矿物内部可能也有困住古代火星水的微小气泡，如果有幸找到，它们可以作为时间胶囊，提供古代火星气候和适居性的线索，甚至可能保存古代火星微生物的残骸。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三警告，根据美国情报显示，在拜登总统本周访问韩国和日本期间，朝鲜可能进行核试验或者远程导弹试验。请听报道。
周五，总统拜登即将前往亚洲进行五天的国事访问。据白宫周三表示，拜登将不会访问把朝鲜半岛南北方分隔开来的非军事区。他在上周表示，他曾考虑前往板门店。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情报确实反映出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即在总统访问该地区的前后，朝鲜都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导弹试验，包括远程导弹试验或者进行核试验，或者两种都进行。他说，我们正在为所有的突发事件做准备。沙利文表示，美国正与韩国和日本密切协调，他周三也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过电话讨论了朝鲜问题。拜登5月20号到24号对亚洲的访问将是他在就任总统后的首次亚洲行，这次访问将包括他与韩国总统尹锡悦的首次峰会。5月10号上任的尹锡悦誓言对朝鲜的挑衅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沙利文说，美国准备在必要时对其军事态势进行短期和更长期的调整，以确保我们为该地区的盟友提供防御和威慑，并对朝鲜的任何挑衅作出回应。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和韩国官员表示，朝鲜似乎不顾严重的新冠疫情，正在准备在拜登访问韩国之前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韩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金泰孝说，这种试验看来一触即发，而且最早可能在星期四或星期五进行。 金泰孝表示，韩国已经准备好了应对规模或大或小挑衅的 B 计划，这可能涉及改变峰会日程。朝鲜的武器试验可能会给拜登这次更广泛的聚焦中国贸易和其他地区问题的访问蒙上阴影，并凸显出与朝鲜无核化谈判前景不明。而拜登政府已誓言要以实际行动打破朝核僵局。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5月22号到28号在日内瓦登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敦促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大会。他说，台湾与会将体现世卫对国际卫生合作和人人享有健康理念包容性的承诺。请听报道。
布林肯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其年度会议是推动合作以结束 COVID-19 大流行和促进全球卫生和全球卫生安全的机会。我们强烈敦促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并在今年5月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为寻求解决方案的讨论提供其专业知识。2009年至2016年，台湾均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自2017年起，北京在蔡英文当选总统后一直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不久前，拜登总统签署法案，要求国务卿制定有效的策略，帮助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布林肯在声明中写道，台湾及其独特的能力和方法，包括其重要的公共卫生专业知识、民主治理、抗疫有成和强劲的经济，为世界卫生大会的审议提供了相当大的价值，没有合理理由排除台湾参与 WHA， 台湾的与会将有利于世界。布林肯最后还表示，在奉行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导下的一中政策下，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加入不需要拥有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并鼓励台湾有意义地参与无法获得成员资格的组织。在布林肯发表声明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曾呼吁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强调在全球都在抗击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时，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毫无道理。世卫组织周一表示，已收到13个成员国提出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倡议，并将在下周一做出决定。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